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热播哈利惩恶扬善，赠书收听，畅谈感想。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首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杰克·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由李慧敏演播。
就许多方面来说，哈利波特是个不同寻常的男孩。比如说吧，他在一年之中最恨的就是暑假。再比如说，他倒是真心想做他的家庭作业，但是他却被迫偷偷的，总是在深夜才做。而且呢，哈利波特碰巧是个男巫师。现在差不多已经是半夜了，哈利正趴在床上，被单像帐篷一样罩在他的脑袋上，他一只手拿着电筒靠在枕头上，打开了一本皮面的书，巴西达·巴沙特所著的魔法史。哈利皱着眉头，在书页上从上而下的移动着那只羽毛笔的笔尖儿。哈利正在寻找能帮助他写论文的材料。论文的题目是14世纪焚烧女巫的做法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讨论稿。羽毛笔停留在一段似乎会有用的文字的开头。哈利把鼻梁上的圆形的眼镜向上面推了推，又让电筒发出的光更靠近那本书。他读了起来：中世纪的时候，非魔法界人士是特别害怕魔法的，但是他们并不善于识别魔法，他们偶尔真的抓到男巫或女巫，但这种时候焚烧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男巫或女巫在被焚烧的时候会施展一种冻结火焰的基本魔法，一面享受着火焰所产生的温和的刺痒的快感，一面假装痛苦而发出尖叫。占卜者温德林十分喜欢被焚烧，曾让自己在各种各样的化妆形态下被人们抓住，其次数达47次之多。哈利把笔放在两排牙齿之间咬着，伸手到枕头下面拿墨水瓶和一卷羊皮纸。哈利慢慢的很小心的打开了墨水瓶，把那只羽毛笔伸进去蘸了蘸，然后开始书写，还时不时的停下来谛听着。因为如果德斯利家的人去洗手间的路上听到了哈利的羽毛笔写字的声音，这整个夏天哈利就很可能要被他们锁在楼梯下面的碗柜里了。住在女贞路4号的德斯里一家，正是哈利从来不能好好过暑假的原因。德斯里姨父姨妈以及他们的儿子达里是哈利在这世界上仅有的亲戚，他们都是麻瓜， 就是说是不懂得魔法的世俗之人。他们对魔法采取的态度仍旧停留在中世纪。哈利的双亲已故，他们生前分别是男巫和女巫，他们的名字德斯里一家从来是绝口不提的。多年来，德斯里姨妈和德斯里姨父一直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尽量的作践哈利，他们兴许就能够把魔法从哈利身上榨出来。可令他们极其愤怒的是，他们一直没有成功。现在他们天天的担惊受怕，怕的是有谁会发现哈利过去两年来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在培养魔法师的霍格沃茨学校就读。最近德斯里一家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在暑假开始的时候，把哈利的咒语书、魔杖、干锅和飞天扫帚锁起来，并且不准让哈利和邻居说话。对于哈利来说，接触不到咒语书可真是不方便，因为霍格沃茨学校的老师给他布置了一大堆的家庭作业，论文之一就是关于塑身药剂的那一篇，特别的烦人。那是要交给哈利最不喜欢的老师斯内普教授的作业。斯内普正巴不得有个借口罚哈利留校一个月呢。因此呢，哈利在暑假的第一个星期就抓住了一个机会。正当德斯里姨父姨妈和达利到前花园去欣赏德斯里姨父的公司为雇员买的那辆新车，借这个机会，哈利就悄悄地下楼，打开了楼梯下面碗柜上的锁，一把抓住了他的几本书，并且把书藏在自己的卧室里了。只要哈利不在被单上留下墨水的字迹，德斯里一家就不会知道哈利在夜里研究魔法。现在哈利尽量的不和他的姨父姨妈发生矛盾，因为他们已经对哈利不高兴了。这都是因为暑假开始以后的第一个星期里，哈利接到了魔法学校同学的一个电话。罗恩·威斯莱是哈利在霍格沃茨学校的一个好朋友。罗恩的全家都是巫师，这就是说他懂得哈利不懂的许多事情，但是罗恩从来没有用过电话。倒霉的是，那天接电话的正是德斯里姨父。就听德斯里姨父说，我是菲隆·德斯里。这个时候哈利正好也在房间里，他听到罗恩回答的声音的时候不由得愣住了。喂喂，你听见我说话了吗？我找哈利波特。罗恩使劲儿地嚷着，德斯里姨父为此吓了一跳，把电话听筒拿到了离他的耳朵足有一英尺远的地方，瞪着眼睛看着那个听筒，一脸既是狂怒又是惊骇的表情。德斯里姨父对着电话听筒的方向吼了起来，你是谁？你是谁？罗恩也吼了起来， 好像是在对足球场另一端的德斯里伊夫喊话：“我是罗恩·威斯莱，我是哈利学校里的朋友。”德斯里伊夫的小眼睛转向了哈利，哈利像生了根似的站在了地中央。现在德斯里手上握的电话听筒离他有一臂之遥，好像怕听筒会爆炸似的。
这里没有什么哈利波特，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学校，再不要打电话给我，我看你敢到我家里来。
话刚说完，就把听筒扔回到电话机上，好像是在扔一个有毒的蜘蛛。随之而来的痛斥是前所未有的。
你怎么胆敢把电话号码留给这种像你这样的人？
德斯里一副吼着。唾沫星子见了哈利一头一脸，罗恩显然明白了自己给哈利惹了麻烦，因为他再也没有打电话来过。哈利在霍格沃茨学校的另外一个好朋友霍敏格兰杰也没有和哈利联系过。哈利猜想，是不是罗恩警告过霍敏，叫他不要打电话？罗恩这样做也没有必要，因为霍敏是哈利那个年级里最聪明的女巫，她的父母都是麻瓜，她完全懂得怎样打电话，而且她很可能头脑清楚，不会说她是霍格沃斯学校的。所以哈利在长长的五个星期里没有从他的魔法界朋友那里得到任何的信息，而这个暑假和去年暑假一样的糟糕，只有一个小小的改进。在哈利发誓说不会用猫头鹰给他的任何朋友送递信息之后，他得到允许，可以在夜里把他的猫头鹰海德威放出去，这在去年是不可能的。德斯里一副让了一步，因为海德威如果一直关在笼子里，他就会闹个不停。哈利写完了有关温德林的论述，停下笔来，再度的谛听着。屋子里黑黑的，一片寂静，只有远处传来他那位膀大腰圆的表哥达里的鼾声，想必一定是很晚了。哈利的眼睛很疲倦，唉，明天写完论文又怎么样呢？哈利想着，他盖好了墨水瓶的盖子，从床底下拖出了一个旧枕套来，把电筒、魔法史、论文、羽毛笔和墨水瓶都一股脑的放了进去，然后爬下床来，把这一堆东西放到了床底下一块松动的地板的下面，然后他站了起来，伸了伸懒腰，看了一下床边的夜光中所显示的时间，此刻是凌晨一点。哈利的肚子里呀，是一阵的翻腾。一个小时以前，哈利满13岁了，而他刚刚还不知道呢。 因为哈利极少盼望着过生日，这是他的另外一个和平常孩子不一样的地方。他还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的生日贺卡。德斯里家的人完全忽略了哈利前两年的生日。哈利没有理由指望他们会记得自己今年的生日。哈利穿过黑暗的房间，经过猫头鹰嗨的味的空空的大笼子，走向窗口。哈利靠在窗口上，在被单下面待了那么长时间以后，夜晚的凉爽空气浮在哈利脸上，特别的舒服。猫头鹰嗨的味已经有两夜没有回来了，哈利并不担心他。以前哈德威也有过这么长时间不回来的情况，但是哈利希望哈德威很快会回来。他是这所房子里唯一看见哈利不会退缩的生物。就一个13岁的孩子而言，哈利显得很瘦小。不过去年以来，他也长高了几英寸。然而，哈利乌黑的头发仍旧和以前一样。不管哈利想什么法子，他那些头发仍旧乱糟糟的不听话。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明亮的绿色，在前额上的头发中间，明显可见有一道细长的伤疤，伤疤的形状好像是一道闪电。在哈利所具有的一切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中，这道伤疤是最特殊的了。10年来，德斯里一家一直硬说这个伤疤是一次车祸留下的纪念。哈利的父母就是在那次车祸中丧生的，但是他们并不是死于车祸，他们是被人杀死的，是被百年以来最可怕的黑巫师伏地魔给杀死的。哈利逃脱了那次厄运，是在前额上留下了这道伤疤。那个时候，伏地魔的诅咒没有杀死哈利，反而返回到伏地魔自己身上。伏地魔九死一生，逃脱了。但是，自从哈利到霍格沃茨学校上学以来，曾经与这个魔头面对面的相遇过，哈利站在黑暗的窗口，想起了上次的相遇，不能不承认，他能活到13岁，实在是幸运呐。哈利扫视着满布星辰的天空，寻找猫头鹰海德威的踪影。也许他嘴里衔着一只晃晃悠悠的死耗子，就这样的向哈利飞回来了，还等着哈利的称赞呢。哈利心不在焉的往外面的屋顶上看去，几秒钟之后才醒悟过来自己看到了什么。在金黄色的月光的照耀下，一个奇形怪状、歪歪扭扭的黑影正在向哈利这边飞来，而且越来越大。哈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眼看着它飞得越来越近。哈利迟疑了一刹那，手抓住了窗栓，心想 是不是应该关上窗子呢？但是那个稀奇古怪的东西飞到了女贞露的一根灯柱的上方，于是哈利看出来那个是什么东西，一闪就跳开了。三只猫头鹰从窗口飞了进来，其中两只护着第三只，那第三只似乎失去了知觉，他们扑的一声就落在了哈利的床上。中间的那只灰色的大猫头鹰一头就栽了下来，不动了，它的腿上拴着一个大包裹。哈利马上就认出来这只失去知觉的猫头鹰，它的名字叫艾罗尔，是威斯莱家养的。哈利立刻冲向床边，解开了艾罗尔腿上的带子，拿下了那个包裹，然后把艾罗尔放到了海德威的笼子里。艾罗尔睁开一只朦朦胧胧的眼睛，发出了一声表示感谢的声音，然后开始喝了几口水。哈利再去看那两只猫头鹰，其中之一就是那只大的雪白的雌猫头鹰，是他自己的海德威，他也带着一个大包裹，而且看上去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哈利解下了海德威的包裹，这时候他用嘴轻轻地啄了哈利一下，表示他的福爱，然后就穿过房间和艾罗尔站到一块儿去了。哈利不认识那第三只猫头鹰，这是一只黄褐色的漂亮的猫头鹰，不过哈利立刻知道了它来自哪里，因为这个猫头鹰除了携带着一个小包裹以外，还带有一封信，信封上有霍格沃兹学校的誓章。哈利赶紧取下了这只猫头鹰携带的邮件，猫头鹰郑重其事地抖了抖羽毛，展开了双翼，就从窗口飞向夜空去了。哈利坐在床上，抓过了艾罗尔带来的包裹，一把撕开了外面的牛皮纸，看到了用金色纸包起来的礼物。那是哈利生平第一次收到的生日贺卡。哈利的手有一点发抖，他打开了信封，两张纸掉了出来，一张是信，另一张是简报。这张简报显然是从魔法界的报纸《预言家日报》上剪下来的，因为那张黑白照片上的人物是活动的。哈利拿起了这个简报，把简报扶平，读到了以下的内容：魔法部工作人员得大奖，魔法部禁止滥用麻瓜物品司主任亚瑟·威斯莱得到了《预言家日报》年度大奖，加隆奖！哇，乱的爸爸得奖了！